七，人类演化并非线性的。过去的教科书都喜欢把人类的演化描述成线性的，例如，最古老的是黑猩猩，它演化为南猿，然后南猿演化为能人，能人再演化为直立人，直立人又演化为泥人，最后才到我们这种智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线性演化。然而，现今的演化学者参考其他物种的演化历史，早已放弃了这种线性演化的模式，认为人类的演化跟其他生物的演化一样，应当是分支式的，像大树的分支一样。按照迈尔和他学生科因的物种形成机制，一个物种如果没有走到死相，曾经分化，一般会分裂为两个甚至更多个物种，就像人和黑猩猩是从同一个共祖分裂出来的一样。以直立人为例，学界过去的标准说法是直立人演化为智人，然而帕波等团队所做的古基因组研究显示，直立人很可能分裂成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三个人类物种，这也符合迈尔和科因的物种形成分裂说。换句话说，在古基因组和古蛋白研究的影响下，人类的演化历史以及各物种之间的演化关系变得越来越不能确定了。线性的演化图固然早已被放弃，由分支树状图取代，后来又发展出支序系统图。然而，在基因组时代，这些演化图恐怕都不太可靠了。学界对各人类物种之间的演化关系，目前仍然存在种种争议，因为这些都是化石种，古基因学家还没有办法从化石中取得它们的基因材料，没有基因证据，就无法证明它们的演化关系，只能存疑。像现今的亲子鉴定，若要法院将其接受为证据，就必须有父子两人的 DNA 数据才行，不能光凭儿子的样貌长得像父亲，就说他们有父子关系。目前还有另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再以树状图或支序分类图来呈现人的化石种的演化关系，而只按照各化石种的大致生存年代来排列其先后次序。例如，乍得撒海尔人生活在约720万到600万年前，成了最古老的人类物种，便排在第一位。以此类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那张人类家族图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制作的。此图没有显示各化石种之间的演化关系，没有显示直立人是从南猿演化而来的，也没有显示泥人或智人是从什么人类物种演化而来的。它只列出各化石种的生存年代，然后按此年代排列人类物种，这是比较谨慎可取的做法，因为各化石种的遗传关系其实仍有许多争议，并不清楚，但它们的年代基本上还算可靠。本书附录一人类物种一览表也按这个办法排列。从这些化石的时代和形态来看，人的演化是一个从象猿慢慢演化为象人的过程。在我们这个基因组研究盛行的新时代，测序成本大幅降低，测序机器越来越快速精良，各种测序数据纷纷发表，人类演化的历史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远非过去教科书所讲的那么简单。我们需要考虑到从前被忽略的种种因素， 并耐心等待更多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的出现。为了本书接下来的讨论方便，我把至今发现的25个人类化石物种分为三大类：一、早期人族成员，包括乍得撒海尔人、土根原初人和始祖地猿等；二、南猿属，包括细小南猿和粗壮南猿种，特别是阿法南猿路西；三、人属，主要以直立人为代表，特别是图尔卡纳男孩以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智人。附注：本书所用的人类物种中译主要根据吴新志的译名，见他和徐星合写的《探秘远古人类》，以及他发表在《人类学学报》上的专业论文。吴新志的译名和国内其他学者及报纸杂志上索取的可能略有不同，目前并无一套标准统一的译名。